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到了一个月一次的福音主日，感谢神能够再一次的聚集我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存在为了你”。这个题目，大家看了一下，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啊。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对，这个是我去我们新加坡的在本地的一个超市啊，我看到这样的一张图片，上面是有一个英文的一句话叫 "We exist for you"， 啊，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存在为了你啊。当时我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哪一个超市吗 ？Fairfax， 哇，太厉害了，对 ，Fair。你挺注意观察的，对，这边这就是 Fairprice 的一个标语。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正好我们今天就谈一个这样的信息。当时你可以看这边是一个超市啊，超市它的存在的一个目的，一个价值什么呢？当然是服务我们的顾客，服务这个人民。如果是没有这个人民，没有这个顾客的，这个超市本身存在也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存在为了谁，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思考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今天存在是为了谁。好，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父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又一次用你的爱来聚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殿堂一同来聆听你的话，主啊，求你圣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做那感动的工作，做那谦卑的工作，做那亲自的开启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中能够同得建造，同得宝足，主啊，愿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真的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与你交通，我们弟兄姐妹有美好的生命的团契，也能够与神有这样的美好的团契。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们。好，这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当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千古的难题，就是很多人思考过，很多人到最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答案。你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解答，为什么呢？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我们这是一个地球，然后当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其中哪一个人是自己先做了一个决定来到这个世界的？大家谁是自己说我要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你才来的？没有一个人吧，对吧？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选择的，就是有一个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其实是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当我们被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突然发现，哎，我们存在了啊！当然，我们每个人发现自己的这个存在的时间不一定啊，有些人可能年纪比较小，可能两三岁，就我有意识的好像是四五岁五六岁这样啊，我才真的有一点点我的这样的记忆啊，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一两岁在干什么啊。这是你可以发现，当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对我们的源头，就我们从哪来的，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谁在定义的我们存在的目的或存在的价值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我给大家放了一个父母的一个卡通片，其实这个父母就给我们定义了一个价值，就大部分父母给我们定义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对吧？就大家就说啊，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啊，考一个好的中学，考一个好的大学，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有一份好的收入，然后结婚生子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其实每一个父母都给自己的儿女就定下来一个好像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计划，对，所以结果我们就成为什么样子呢？基本上大家都成为这个样子。这样的一个读书的一个孩子啊，刻苦努力的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父母啊 标准的对我们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小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好读书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是如果你选择不好好读书，你可能就遭受父母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管教了，就比较多当然感谢神我当时小时候算是读书这方面还算是比较的听话也感谢神，就基本上一路也是比较蒙神的恩典，就比较的不错，也能够来到新加坡，就是神的一个恩典。但是你会发现吧，当你这个读书或者是好好读书这个东西，其实是通过我们的父母加给我们的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很多人就是他们一直就是这样有一个叛逆的心态，或者是当你没有这样的叛逆的心态，到了一个的时候，就可能是到了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你叛逆期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就会你会发现其实好像这个生命不仅仅是好好读书你会发现好好读书也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当你从一个父母的一个给你设定的一种存在设定的一个目的中跳跃出来的时候，你会当你去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自己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父母给你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不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其实我们就进入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进入到一种自己思考自己找寻人生目的人生存在价值的状态，就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状态可能比较乖的孩子可能比较晚一些可能比较叛逆的孩子可能比较早一些，但是或早或晚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个人的一个成熟的阶段，对，成熟的阶段你就会思考一些问题对，所以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去找答案。但是这个社会是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流行的观念，就是大家也在其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流行的观念，首先这个观念就叫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说所谓的就是说自我为中心我觉得什么好就是什么好，我觉得什么对就什么对，就是说你一种从着自己的角度来去评价事物看待事物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就是一种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这个好像这就是一切，就大家其实处在一种完全从个人的角度来出发去认识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这其实这个时代一个普遍的一种心态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其实大家想要合作是非常难我们想要做一个团队合作，一个组织，一个公司，如果能够达成很好的一个业绩，需要大家的合作，其实是非常难的特别是你会发现现在90后越来越困难当然我不说90后不好，我就说其实是大家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当年我们就可能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还没有就是我们这么世俗各方面的潮流这么多的时候，大家其实在工作上都是非常安安分分的，就是我的父母那个阶段，他们那个年龄，他们说什么什么去辞职啊，找一份新的工作啊，基本上他们从来都不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心态大部分都是做的不太满意，老板吧不太这个好像跟交流有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大家比之前就是想要去脱离这种集体，脱离一种团队，进入到一种新的一种岗位，各方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这种心态会越来越多，就大家会更多的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从自我出发来看待问题，这是世界的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叫世俗主义什么叫世俗主义呢？就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简单点，就是比较注重这个物质啦，注重这世界的享受啊，对于那些比较那种所谓的我们说一些精神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形而上的东西大家就不太去追求，大家比较就是说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大家就比较重视对于那一些虚无缥缈的那些东西，或者是那种信仰的东西，或者一些很多就是说跟我们的一些实际的人的一些享受各方面没有关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没有特别的去思考或追求 啊，所以这就是普遍这种世俗主义，就是放在这个普遍体现在，比如说对一些金钱的追求啊，对于一些世俗的享乐的追求，这是都一个世俗主义的一些普遍的一些表现。然后还有呢，还有的就叫我们叫相对主义啊，相对主义这个其实大家相对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相对主义其实跟那个个人主义有点类似，就是相对主义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大家就觉得没有绝对的啊，就是说不要跟我谈一些什么神啊什么绝对啊一些东西，大家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定义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可以自己定义这人生的目的啊，就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种心态。所以包括你现在比如美国立法，就美国通过一个法案说这个你这个性别你可以自己来决定，对吧，就是你这个你觉得你是男的你就可以进男厕所，你觉得是女的你就可以进女厕所啊，对，这个就是当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美国这样的法案的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觉得这就是其实一个相对主义的一个时代给人带来一个后果，就大家其实对于这很多的一些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甚至就是说一些性别方面也没有绝对答案你可以凭着你自己的一些喜好自己的一些观念来定义一些东西，这就是这世界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常态。还有呢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就是说想得清楚就接受想不明白就不接受，这个就是比如说就大家把自己的一些思考一些理性上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就比如说你会发现我们就觉得自己的大脑好像是决定评价一切的一些标准如果自己大脑想不明白想不清楚，我们就去否定它，我们就不接受它，只有我们想清楚想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去接受这也是这个理性主义的一个体现。最后一个呢我们叫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呢就是大家强调就是我要去经历了我才去相信，如果我不经历我就不相信就别人说的再玄乎这么再好我都觉得不靠谱只有我自己去亲身经历了，我自己亲身去体会了，我才相信这个事情的一个真实性。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一个常态，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都受这些影响你可能受的这个理性主义影响比较多针对一下其他方面相对比较好比较少一些，其实每个人都在这个世俗的观念当中受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如果是大家这样的一些影响的话，大家会放在自己的存在的一个价值存在的一个目的上，大家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图片比较小它其实上面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站了，它各样的网站其实你会发现其中有一类吧是游戏网站左上角的是一些游戏网站就是网络游戏什么 Warcraft 啦，还有一些游戏，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虚拟世界一些虚拟世界的一些空间，然后呢右上角是 YouTube Flickr 就是一些视频的还有影音分享的网站，还有呢右下角就是大家常用的 Facebook LinkedIn 这些社交媒体的网站。你会发现吧，这个中心是一个什么，中心是一个叫社群网站，对，社群网站。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发达的话，大家都在各自的喜好的一个网站，各自喜好的一个网络社群里面找寻自己的价值和目的就是你在各个网站花的时间不太一样有些人在 Facebook 上花的时间比较多你比较享受在 Facebook 里面的跟大家互动在一起的状态，对吧？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在 YouTube 上花的时间比较多我的学生你会发现我因为我是 Poly 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发现他们最常见的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而且是屡禁不止。然后他们有些时候看到一课，上课也看，下课也看，有时候还叫我一起看有些然后他们看的视频你就根本都很难体会他们怎么会看这样的视频，就是一些什么恶搞的一些视频啦，一些那种，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很难去理解他们的一些心态了所以他们还，我就觉得他们不单自己看，然后中间有一些 break 的时候，就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大屏幕，我们有一个 projector 嘛，他们把屏幕打到屏幕上，大家一起看。然后我回来，他们就说老师，我们正看到最精彩的时刻。然后我只能给他们叫停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事态吧，大家其实就 都进入到自己各自喜欢的一个平台当中，在自己的平台当中其实就找寻自己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价值，就是说在这个平台当中你可以享受这个平台给你带来的，无论是这个关系，无论是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节目，无论是你在这里面享受比如说你玩游戏升级给你所带来的一些快感，但其实你在这里面不单是能够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你可以给自己的生命找到很多的这样的存在的一个价值。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我一些同学吧，他们我的一些学生，他们在我是教编程的嘛，他们教编程，哇，他们编程本身他们技能比较差，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就属于那种我的这个班有两个班的学生，有一个班的呢是那个是那种重读的型，就是他上个学期已经挂了那科，然后这次必须重修这科啊。你重修这科的这个班的学生的普遍的态度都非常差啊。另一个班相对是第一次来读这门科的，相对是新生，他们的相对就心态就比较好，就比较积极啊。这个就我那个比较那种每一次都是大家的心态不太好的，就是大家重修的这个学生，有些人就玩游戏。啊，我也经历过很多届的这样的学生，他们就玩游戏。他们本身，他们有些人他们是学习成绩很差，他们如果学习好吧，我玩游戏，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他们学习不好还玩游戏，然后我会发现吧，他们其实是在玩游戏当中给他们找到了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他们存在的一个价值，存在的一个意义。因为他们读这个编程吧，这个编程你要花动脑子，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他们很多人就是搞不定啊。然后但是他们在游戏当中他们可以找到很大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啊，他们可以拿到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然后还带领一个团队去作战，然后他们还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他们不过每天的那个编程他们做到最后总是一般都是不及格，或者是拿很低的分数。就其实你会发现吧，这些人他们选择在一个这样的空间当中，一个虚拟的空间当中，在这个虚拟空间当中他们可以找到他们存在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啊。但是在这个真正的一个现实场景当中的话，他们就发现他们其实是很难达到一个他们可以这样的一个有这样满足的一个境界。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大家可能是工作上跟老板啊各方面处的关系不太好，大家会特别把自己回到家中把自己放到一种比如说看一些追一些电视连续剧啊，看一些电影啊，就是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我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啊。你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去所以说你去找到你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我们英文我们叫 Q time， 就是 Q time， 就是说你把这个时间耗费在这个当中，因为你觉得你在工作当中你得不到这样的满足啊，所以说你要在另一个方面得到这样的满足。其实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大家每个人都在其中，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是在网上的一些平台，还有一些社群，你会发现这个社群吧，不单是网上五花八门啊，网上的在网上的有一些，网在我们线下的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旅游的一些社群，还有一些购物的社群，健身的社群啊，还有一些学习的社群，包括很多的啊。所以这边当我说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社群当中啊。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家长啊，我们的家长他们就特别喜欢健身，把健身就可以加入到一个健身的一个团队当中啊，可能是比如说骑自行车，对吧？大家就找到一些自己的一些伙伴，建立起自己的一个社群，在这个社群当中，你可以找到你一个体现你的一个价值感，体现你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享受你一个存在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和意义。对，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样的社群当中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举一个这个形象例子，就是一个井底之蛙，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放在一个井的里面，就在这个井的里面，你觉得挺好的啊，我这个井里面我跟这几个小青蛙在一起挺好的，我们很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很享受这个生活给我们所带来的一种享受啊，一种所带来的一个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现代人所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看我的学生还好，看我们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周围一些同事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思想有没有一些 更大的，有没有一些比这个东西能够更加的让我们能够有一些绝对的一些东西在这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当我们在认识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其他方面给我们一些提供了一些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答案。我们今天对，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满足，就大家从这里能不能得到一个满足，或者是问的更深一点，就是你这样的满足是不是一个持续性的满足，是不是你可以在其中可以是不单你可以在里面得到满足，而这个满足可以能够保持，以致能够让你的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有这样的满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只是说啊，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只是在我可能是健身的那段时间，只是在我看看网上的一些视频的一段时间，或者是只是在我一些打游戏这段时间能够找到满足，但我其他的生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满足的，那我觉得就我们的生命还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有问题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要回到一个我们的一个终极之问，就是我们在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三大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要问一下，怎么样三大问题呢？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在世上做什么，这样的三大的问题。啊，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成龙电影，就是说 Who am I 啊，我是谁？他的电影也是说他来到一个地方啊，也是在找寻他的一个啊，他的从哪来，他的在这边要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要想，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在世上在做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或多或少啊，你可能有些人可能觉悟高一点，可能思考的会早一点啊，有些人可能是相对不太想这么多东西啊，才只是注重眼下的一些东西。当你可能年纪到了一定时候，你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其实当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啊，我们可以找寻这样的真相。当我们进入到我们信仰当中，我们有一些答案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样的一个反省。我们从我们的圣经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人，这个历史当中有一个奇特的人，历史当中也有一本奇特的书，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人和奇特的一个书，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答案。当我们说我们问这个三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历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他知道自己在地上是做什么。我们就要看一个奇特的人物，就是我们的耶稣。奇特耶稣，我们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好，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路加福音二章的49节，来，因耶稣说，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这个大家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个是大概他在12岁的时候，他去圣殿的时候他说的这样一句话。他当时他的父母嘛，都其实都已经去圣殿敬拜之后，他们都离开了。献祭之后他们就离开了，然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待在那个圣殿里面，又跟那边的一些文士啊，跟律法师在跟他们讨论一些神的话语。然后后来他们的父母离开了之后，走在路上过了几天，发现主耶稣基督怎么不见了，然后就回去找他，后来在圣殿找到他们，然后特别着急，然后说啊，你怎么就好像是说不跟我们说一声，你就待在圣殿啊。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说了一句特别让人觉得就是脑洞大开的一句话吧，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吧？当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主耶稣基督谈这边我的父，他其实不是指他肉身的父亲啊，因为他肉身的父亲就是约瑟，他约瑟跟玛利亚是在一起的，他们都离开了。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指到他的父亲是他属天的一个父亲，他天上的父亲，他在这边其实是学习神的道，他是以父神的事为念。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小小的耶稣基督，他从小就知道他的天命，他知道他来到地上，他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来到地上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完成他天父在他生命中的意义。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里记载的主耶稣基督，他在12岁他就知天命啊，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是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的28节，来， 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又往父那里去。对，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人生啊，是特别奇特的一个人生。怎样一个人生呢？就是这样的一个 V 字的人生，就是他是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又离开这个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生的一个轨迹啊。当我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觉得啊，我们是一字人生，对吧？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就在地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非常确定自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他也非常确定知道自己从哪里去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一个奇特的一个身份在这里能够彰显出来。然后我们继续再看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要深知自己他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六章的38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对，当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我们在生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会想我们在地上到底是使命是什么，我们为了是什么。但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表达出来，他深刻的知道自己他在地上应该做的什么。就最后一句话说，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他来者的就是父神，父神差他来到地上有一个奇特的使命在他身上，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非常有使命感的。就是每天主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圣经会记载耶稣基督是非常忙碌，但是他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最终都是为了达成这样的一个使命，达成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这样总结一下，就是叫使命人生。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是，其实神都给我们一个托付，一个使命啊。每一个人你可能对这方面有些人不知道也不关注，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个人知道，就是这边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确实知道，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他自己往哪里去，他也知道在地上他的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就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奇特的一个身份。然后最终当主耶稣基督他达成这样的使命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一节经文，来，约翰福音19章的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对，这边其实这句话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倒数第二句话啊。当然如果是你对这个我们信仰还不太认识，你就觉得在十字架上说了这句话，他不应该说成了，他应该说什么话呢？他应该说完了，对吧？对，因为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对吧？他生命结束了。如果我们说玩游戏，大家知道有个叫 game over， 对吧？ game over 了，就完了。但是这边他其实不是完了，他说成了，就是在游戏我们叫 mission completed， 使命完成，对吧？就大家我之前打那个红色警戒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红色警戒最后完成了这关之后，他就说 mission completed 啊，我特别享受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对，所以你看这边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说的这句话，就是使命达成了，就成了，这句话就是特别有气势的一句话。所以你会发现当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话，确实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是常人没有的一个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个耶稣在圣经中记载的耶稣，而且这个圣他不仅仅是在圣经中记载当中，他是在历史的文化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物。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的这个死不是他一个终结，我们在圣经中记载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了啊，他的坟墓是空的，在这个直到今天就是大家也没有找到他的一个尸体。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当主耶稣基督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升天离开这个世界，真正的教会建立，到今天我们统计全世界大概有20亿的基督徒。对，你会发现大概我们平均说这世界上1/3的人都是基督徒。你会发现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死了，这真正死了，这个门徒他们叫我们叫树倒猢狲散嘛，对吧？大家都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的领袖都死了嘛，领袖都死了，大家这个12个门徒，还有其中还有个卖主的犹大，对吧？所以还有一些不认耶稣基督的彼得啊，这些人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们竟然能够 继续传扬这样的福音，直到今天我们有世界上大概平均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相信我们这样基督教的一个信仰，你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事情。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只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十字架上死的话，他这个信仰到今天不可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确实是一个奇特的人，他在历史当中奇特的人，他今天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依然是一个奇特的，对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很多的一些影响。对，所以这主耶稣基督前面是谈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主耶稣基督不单把他使命谈出来，他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个身份啊。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也宣告自己的一个身份，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这边有两句话来说明他自己的一个奇特的一个身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的十章的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对，然后下面我们也读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十五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对，这边这个第一个节是我与父原为一，这边你会发现他这当主耶稣基督谈父就是天上的神，他把自己跟神放在同等，就原为一，一就是合一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本质相同，生命连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他面对的观众是谁呢？他面对的观众是犹太的一些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其实相信旧约的神，但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但主耶稣基督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那些人来讲，他们就觉得这个小子太有点所谓的太冒犯神了，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要想要拿石头打耶稣。对，你会发现其实对于那些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他们其实对于这个神的观念是高高在上的神，他们很难体会这个神竟然有一天竟然可以来到地上啊，成为一个人，然后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属天的信息带到地上来。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一个话语。当他后面主耶稣基督同样说了另一句话，就是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就是说有些人就把耶稣基督当你最多也就是个先知吧，你最多也就行几个神迹吧，对吧？你如果行几个神迹，那跟旧约的一些先知没有一些什么太大的差别。旧约的有一些先知，比如说以赛亚、以利亚，有些人也可以行神迹，对吧？有一些人也可以，比如说可以行一些很大的神迹，包括可以祷告天空可以不下雨，可以祷告天可以下雨，祷告可以有很多的这样的神迹出现，包括这个击打磐石，磐石可以出水等等的一些神迹。如果这些神迹都出现的话，这其实只能说明主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先知而已啊。这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也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主耶稣基督这边跟他的门徒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意思什么说呢？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以为好像是说我只有神的能力的一部分，我只有神的这个权柄的一部分，我只有神的这个所有的一部分，我是神的所有的一切，就是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他其实在这边就把自己跟这位神画上了一个等号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对当时的门徒也是很大的一个震撼，当时的门徒就觉得主耶稣基督对主耶稣的这个认识一直是停留在一个先知的状态也就最多也就跟这个以利亚、以赛亚、摩西差不多是一个水准吧所以主耶稣基督问他们说，你觉得我是谁呢有些人就说你就是以利亚，或者说有些人说你就是先知中的一位吧，对吧？就他们就把耶稣基督等同一位先知。但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他不是普通的人，他其实是跟神是同等的。对，他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所以这边就是把他自己一个神子的身份表明出来。对，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是亲自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在地上要做什么，他同样把自己的一个奇特的身份表明出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耶稣的一个奇特的耶稣。然后我们谈完了一个圣经中一个奇特的人，我们再谈一个奇特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一本奇特的这个圣经。这本圣经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啊，我特别喜欢很多人很多书他特别喜欢用这个圣经作为一个参照物啊，比如说小王子这本书，小王子这本书他就喜欢用这个圣经做参照物，他说他是小王子说仅次于圣经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啊，还有包括很多其他的书了，我其实看过不止一本书说自己是仅次于圣经排名世界第二的书啊，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都喜欢用圣经作为参照物啊，来显示自己的一个这本书的一个价值。这本圣经确实是有它奇特的地方，它不单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它圣经是作者，就是它的作者是超过40位的作者啊，这个圣经的作者超过40，就它的跨越度也是最，就是跨越度是相当大的，它是从公元前的1500年到公元后成书的时候大概是100年，当其中有大概40位作者，超过40位作者完成的。这40位作者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身份都有啊，有渔夫啊，有君王啊，有一些将领，有一些是一些牧羊人啊，有一些是一些就是说有一税吏啊等等，就是大家的身份都各不相同，大家各不相同，但是大家把自己对于一个神，这位神对他的启示，这个神对他的话语放都记录下来，然后最终放在一起成为一本圣经啊，这本圣经放在一起，我们从头到尾读起来竟然没有任何的矛盾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啊。与其相比的话，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作者吧，现在出了很多的书，他们有如果超过一位作者，甚至两位作者、三位作者，你会发现他们写的一些东西，他们一些观念上面都会有一些出入，他们要出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他们谈的一些观点上面不合一的地方重新的纠正。但你会发现圣经只有一版，然后这一版的里面这么多作者放在一起却证明同一位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对，让我们看到这本圣经里面是怎样给我们介绍我们的一个存在的目的和价值的。我们看圣经中启示录，这个是约翰，是那个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约翰写的一本书，启示录，这样他怎么样来记载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4章11节，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对，这边这个有的这个词英文的翻译是 exist， 就是说其实它后一节说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的。对，所以这个有可以翻译成存在。你会发现这边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创造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当我们不认识信仰，就没有接触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大家对于这个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还是处在一种可能对于那个创造论啊和进化论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的自己的思考啊，很多人还是笃信进化论，觉得自己是猿猴啊进化而来的啊。今天我们就不主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个可以私下交流。我们今天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圣经中的启示，所有的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因着所有的万物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这个是因着怎么创造，是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一个意念，神的一个想法啊。对，就是主神想要创造人，然后神就去做这样的一个行动，它其实一个源头是神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念。对，然后它因着神的这样的意念就被创造了，因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们到今天还存在，能够而有，这边就存在。就这边因为它启示录是谈的是它已经，这边已经是谈到了世间万物已经结束了，然后最终神收盘的一个时候，所以他这边是用了一个是 exist， 是用一个过去式啊。但我们现在叫 exist， 我们还存在，对吧？那一些还已经过去的人，我们就用过去式叫 exist。对，所以这边你会发现，因着神的这个创造，然后我们才有了第一节，就是第前半节，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对，如果是 不是神创造了我们啊，我们对神的这样的敬拜，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尊荣，其实就大打折扣了。但是因着神的创造，因着神的意念，我们今天能够存在，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对，我们今天当我们天意在前面带诗歌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就我们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存着一个怎样的心态来敬拜我们的神呢？对啊，我们存着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创造的主啊，是我们的救赎的主啊，还是说神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只给我们一些小恩小惠，让我们能够生命中多一些好，多一个好的工作啊，能够加薪等等，对吧？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有没有提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创造和被造的概念？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的这个位置，我们对神的敬拜也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提升。所以这边他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因为所世间的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这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神一个心意，神创造我们的一个心意。然后我们再看一个罗马书这些经文，能够更精要的谈出我们被创造的一个神的心意。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1章的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把我们万有都放在这样的一个三个词的这样的一个圈子之下。哪三个词呢？就是本于他，倚靠他和归于他。我们就要谈这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本于他，因为我们叫 from 啊，何谓这个本于他呢？本于他就是一个源头的意思，源头的意思。所以联系上一节经文，我们它其实就是更根本的意思，就是一个想法、意念和决定的意思。就是因着神有这样的意念，因着有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神才创造世间的万物啊。所以我们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是学编程的，我比如说我们说想写一个程序，对吧？这个程序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首先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写程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对，这个本于它就是首先它起始于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你最终把这个程序写出来的一个源头。如果你是没有这样的想法，你不可能会去写这个程序。所以这个当所世界的万物的创造，它最原始就是神的一个想法，神想要创造世间万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就是一个源头。其次呢，我们看这个倚靠它，倚靠它英文叫 through， 它其实什么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借着的一个意思。借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方法和渠道的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从想法开始，下一步应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应该是设计。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机器人，对吧？这个人首先是你想做一个机器人，剩下下一步的话，你要把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整体的框架啊，要做一个模板prototype， 要做一个模板做出来，对吧？它你一个整个的模型大概做出来啊，在电脑上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啊，你可以把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程序，它的一个东西可以计划一下，做一个这样的设计。这其实就是一个第二步，就是一个方法和渠道。就其实你看，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这个意念落实到自己，最终把这个神把这个世间的万物创造出来，中间会经过一个设计的一个过程。把一个就比如说怎么样创造这个世间的万物呢？怎样创造我们的人呢？人是要一个胳膊还是两个胳膊吗？这个都要经过一个设计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依靠它一个方法一个渠道。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计划，把很多世间的万物这样的规划出来，这样蓝图规划出来，到最终来创造出来。就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方法和渠道。然后最终呢，归于他英文我们叫 for 和 to 啊，这边它其实归于它有两层面的意思。它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归宿啊，就归于它就是 to， 就是说英文它这个原文可以翻译成一个意思，就是 into， 就最终我们生命当我们在地上结束的时候，最终我们是归回到神那里。圣经中有一句话就是叫尘土归于尘土，灵归于赐灵的上帝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它有两方面的生命，一方面的生命是一个物质的生命，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生命，对吧？每个人都可以被看见摸得着一个生命。还有一个方面的生命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叫灵魂的生命，就是可以说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精神。这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光看是看不出来的，要通过跟你交流、跟你这样互动才能够明白你内心的一个世界。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神创造人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一个物质的层面，一个是这样的精神，我们会或者说叫灵魂的层面。所以最终这边就是归宿，就是最终我们的灵魂要归回到创造我们的神，就是归回到我们的神那里。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 for 这个词，它 for 什么意思呢？就是目的啊，这边的话这个原文的意思它还有一个目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地上它你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神啊，是为了能够满足神的一个创造我们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神创造我们的一个心意。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神创造我们不是说啊你们把你们创造了之后就放在地上让你们去自己 enjoy yourself， 你们任意妄为，对吧？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像是有一些泛神论，他们的一些观念，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或者自由神论，他们就说哎，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但是神之后就不管了，然后神就把那放在那边啊，然后你可以所谓的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去生存。啊，神不关注你在做什么啊，神也不管你在做什么啊，你们想做什么做什么。其实这是一些世俗的一些他们一些哲学家所提供的一些观念，但这边圣经所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的。神创造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神的一个心意，神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在这地上活的其实是没有达到神创造我们的一个目标或神创造我们的一个价值。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圣徒，就他其实这是在公元大概四世纪，公元三百多年的一个圣徒奥古斯丁，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了安息。对，这个奥古斯丁他的见证大家或多或少都听到。那奥古斯丁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是特别我们可以说比较放荡的一个人吧，他的行为各方面其实是非常的淫乱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好在他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母亲，他的母亲就为他祷告，那最终他归向神，然后他归向神，成为一个这个我们当时初期教会非常伟大的一个教父或者伟大的一个圣徒。所以他有这句话，让他这边说你是指谁呢？就是指神。神他为了自己创造了我们，当我们的心是其实是没有安息的，直到在我们神里面找到了安息。对，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对一个满足的追求，或者是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息的追求。这个安息它其实就是人的一种安稳啊，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啊。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在世上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这种生命的状态它不是说是你跟你做了什么有关系啊，比如说你玩游戏或者是你去中了个彩票，它这个所带来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物质所给你带来的，所以它一个享受所带来的，它这个东西是暂时的。你会发现这边的安息的话它其实是处在一种关系的里面啊，其中有跟神的这样的关系里面，而且这种关系给大家带来的安息是一个不是世上所带来的关系啊。所以这边你会发现奥古斯丁他之前是在他的生活各方面他有各方很多的一些经历了，但是这些经历对他来讲没有让他得到这样的安息，只有他在神里面找到了安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迷茫吧啊，我们信主之后弟兄姐妹也或多或少有一些这样的迷茫啊，在自己的工作，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一些各个层面上大家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迷茫。但是神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奇特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跟他在他里面所得到的安息，就是我们看到奥古斯丁为我们所做的这样他自己的一个见证。所以我给大家放了一个机器人的照片，就是其实当我们谈到机器人，我们就谈到其实我们的生命 跟机器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这个机器人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其实你会看见这个机器人它还是创造的跟人还长得挺像的。它其实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在地上它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它有没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啊？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它有自己的意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创造它的时候，创造的人本身在这个机器人的它的所有限的这样，我们加一个名词，就是生命，在这个机器人的它这个生命当中，这个创造人有他的一个目的，你创造了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有一些机器人是创造起来专门是未来就是扫地的，对吧？现在有很多扫地的机器人，弟兄姐妹有些买到家里面用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些机器人是那种工厂里面给这个工厂里面做一些装配一些零件的机器人。所以其实每一个机器人它被创造都有一个它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当然人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神创造人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找不到意义价值的话，其实我们在地上活的生活，你或许给你带来的一定的满足，但是这些满足都是相对是暂时的，都相对它都是短暂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人为什么找不到这样的满足呢？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一个罪人的一个状态。这个罪人的状态是就解决了我们为什么得不到这样满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三章的23节到24节。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这边大家有一些人，就是大家可能会思考，就是这个关系跟神的这个关系为什么这个关系它为什么就是说很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可能这个关系我们生下来就有了，对吧？我们跟父母就这么体贴的关心我们。但我们这位神呢，这位神为什么我们在生下来神就没有来关心我们，神就没有来就是让我们来认识他等等的一些东西，就是神没有真正的把很多的一些神的一些心意，神的一些目的很通过很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呢？为什么没有是这样呢？反而让我们自己好像是说在地上转了很大一圈才来思考这样人生的目的呢？其实有一个根源的原因，就是一个罪的问题。这边谈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边其实这个就要追溯到我们创世纪的时候，就是神造第一对人，就是亚当和夏娃。就是其实神跟人的关系本来是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关系，就像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就是父母生下来之后，父母就陪在我们的身边，对吧？父母就陪在我们身边，父母就当我们看到第一个人，可能就是我们父亲或母亲，对吧？然后父母从小就把他的爱倾倒到我们生命当中。但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我们小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对我们的爱的倾倒，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对，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着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一个在创世纪这边记载的一个在伊甸园里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一个犯罪。就因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的话，他们其实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被神赶出了伊甸园。他们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就断绝了。这个关系的断绝了之后，我们就处在一种这样跟神分开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这个分开的状态就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都处在这个与神关系断绝的状态。这边有一个词叫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就要想这个罪到底什么意思，对吧？所以这个罪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罪的意思。这个罪我们在这个我们当然是我们大家信主一段时间都知道这个罪有一个概念，但我们从我们世俗角度来讲，我们罪的概念是什么呢？大家就说这个罪可能就是那种就是违法乱纪啊，这个属于犯罪，对吧？就是很多的包括很多的不道德行为还上升不到一个罪的一个层面啊，只有某一种恶性事件啊到一个程度才能够造犯罪。但其实圣经中的罪的话，它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我们叫为众靶心，第二层的意思我们叫部分脱离神体啊。为众靶心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其实创造人，他神有一个心意，神有一个标准，神有个目的。我们为众靶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神创造我们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就是没有打中那个十环啊。可能是 神希望我们打成十环啊，我们结果打成零环，对吧？所以我们其实是离神的最终的心意差得很远，这是一个罪的最基本的意思。还有更深层的一个他们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部分脱离整体。部分脱离整体什么意思呢？其实你会发现，神原来创造万物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意，就是所有的万物都是在神的里面，是一个整体。就是说，人其实被创造一个，创造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就在万物之上，神之下的一个位置，就是被神所设立，作为一个神的一个管家，为神设立，为神来管理万有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身份。当时神给亚当一个园子，伊甸园。其实这个神给亚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柄，让他能够管理这样的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万物。所以，但是因着人的一个犯罪吧，人就从这个神的这个创造当中脱离出来了啊！就本来这个神的创造是一个整体，对吧？很完美的一个整体，但是因着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这个人就从这边脱离出来了，所以就人就处在一种这种跟这个神创造的一个整体处在一个分隔的状态，这就是一个罪的状态。罪的状态不是说你这个你做了什么错事，罪的是它其实是表达一种状态，就是说生命脱离整体的状态，就是我们跟神关系断绝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其实是圣经中启示的一个罪的状态。所以因着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你不可能刚生下来啊，你就会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你会非常清楚的，非常明显的看到神在你生命中的爱和恩典。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因着这样的关系的断绝，因这个罪的缘故，使得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断绝了。我们所能够体会到的是什么呢？所谓的体会到的就是神有限的一个恩典。神有限的恩典呢，就是雨露啊、阳光啊、神创造的一些空气啊等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有些人懂得感恩是吧，可能有一个上天，有些人不懂得感恩就觉得啊理所应当啊，我们英文讲 taken for granted, 对吧？所以大家就觉得啊，我在地上反正这个空气啊、水啊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啊，我就可以白白的享用，对吧？所以这其实就处在我们因着我们跟神关系的断绝，我们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意识。对，所以这边我们就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我们现在一个状态就像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一个断了线的这个风筝啊，把我们这个生命的状态给大家表现出来。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可以在天上能够折腾一段时间，对吧？大家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一个有限的智慧才干，在地上打拼一段时间，但是这个风筝终究它会落地，这个风筝终究它会就是说它不能够达到这个风筝它应该有的一个价值。这个风筝它最美好的一个价值应该在它这个放风筝人的手中，它能够把它最完美的一个它存在的价值表现出来。它如果脱开了离了线的这个风筝，它其实处在一种看似无忧无虑，但是却是处在一种一个其实没有达到它被创造的一个价值和意义的一个状态当中。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脱了线的一个风筝的状态当中。大家在这地上也是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其实都是因着跟神关系的断绝，或是跟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没有达到神的一个心意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节经文，我们就要看到下半节这些经文给我们做的一个解释，就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一个原因啊。我们接着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来，罗马书三章的23节到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对，这边你会发现我刚才谈了罪，还这边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其实你看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荣耀它最基本的一个意思是一个思想的意思，神它最基本意思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其实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有一个思想，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奇特的一个神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希望我们能够达成他的心意。但是因着我们所谓的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因着跟神关系的断绝，我们就 没有了神的这个思想，就是神的这个荣耀，神的一些想法要借着我们能够表达出来，借着我们去管理着万有，借着我们去在地上去施行的时候，因着我们关系的断绝，神的这个荣耀在我们这边就打了折扣啊，使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神的这个思想，神的意念所表达出来，所以这边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们有一个翻译的更好，我们叫丧失了神的荣耀，就是说就像是那个放了那个断了线的风筝啊，他其实已经不能够把一个就是说他自己原来创造的一个价值完全的体现出来，他可以看似自由，但是其实是一个无规律的啊，不能够真的能够在这个放风筝的人的手中能够把自己最完美的形象表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啊，你现在觉得好像我们的人挺有智慧的，但是其实神要我们所表达的智慧比我们现在的智慧要超过更多。对，所以你会发现当时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这个智慧其实就是远超过我们现在人的智慧。有点怎么样表达呢？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神会把每一个动物带到亚当夏娃的面前，叫亚当去给他命名啊。你会发现这个命名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说你需要对这个物质要有非常深的认识才能够命名，所以的话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东西，你很难对它命名的。所以你会发现亚当他可以给每一个事物命名，就说明他可以看透每一个事物的一个本质，他因着看透每一个事物的本质，他才能够给他那个命名。所以你会发现当时的一个亚当那个智慧，他已经远超过了我们现在我们的智慧。就我们的现在的智慧通过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考证，对吧？我们现在去做实验，我们去反复的验证，去看这个智慧。但是亚当那个智慧却是一种超越的智慧，就是可以看透一些物质的一些本质的一些智慧。所以我们现在这方面的智慧已经达不到了。对，这方面如果说到这边，我就想起了一个，就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中医讲究这个经脉嘛，对，其实西医他其实刚开始的话，他们不接受中医一些理论的啊，说这个中医这些东西，其实你会不相信中医的这些什么经脉说呀，或者是穴位啊各方面的东西。你会发现，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西医越来越发达之后，西医的一些仪器，它会证明，哎，有一些穴位确实存在，它可以通过一些仪器来证明出这样的穴位这个存在啊。然后你会发现，当时为什么我们的先人，我们的祖先，他可以把一些这样的一些经脉这个图都可以看清楚，看清人的这样的一些内脏的一些经脉的这样的一些走向呢？我们可以说明当时我们的先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依稀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存留，就是亚当，你看亚当一针见血就可以看出一些万物的一些本相。我相信当时我们的先祖，当他们刚刚的从被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万物也有一些比较深的认识，就是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看彼此最多看到你的表皮，对吧？我们看你只能看到你的皮肤这个层面，对吧？我们在里面我们就看不到了啊。但是我相信当时的人，就是他们确实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才可以把一些中医的很多的理论能够流传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我们这个荣耀，我们现在所能够达到的这个东西，跟神的当时的那个智慧各方面有大大的一个缺失。所以我们看怎么样恢复呢？我们后半节经文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对，所以这边就谈到了一个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的一个工作。他来到地上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拯救，因为亚当夏娃他犯罪了，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分开的一个状态。怎么样恢复呢？就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一个宝血，一个这样的一个受死的一个工作。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代赎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赎罪的一个概念。这其实就像是旧约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个代罪羔羊。大家这个或多或少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其实如果你犯了罪你怎么办呢？你就要 你要找一个人给你这样的，要找一个物件给你替罪。这边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做了一个救赎，代替我们啊偿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概念。就这边你看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救赎就借着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如果是我们因着这样的罪的这个原因被断绝了，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重新的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说啊，有病的人啊，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告诉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病的一个状态啊。有病的状态不是说你有一些心理或生理的一些疾病，耶稣基督这边的病的状态就是一个与神脱离的一个状态。脱离的状态怎么恢复呢？就要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一个宝血，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就可以重新跟神恢复这样的关系。因为神在圣经中神的一个公义的一个标准，就是罪就的公价就是死，就是说你处在一个罪的状态当中，你的最终的结局就是死。所以你怎么样脱离这个死呢？怎么样这样跟神的关系重新恢复呢？就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不需要再死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观念。所以这边最后一句说，就白白的称义啊。这个称义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大家称义就觉得好像好像我们觉得这个称义是什么？是神为我们称我们为义，意思就是我们本来是罪人，本来是被神不能够接纳的，现在是被神称义了，就是被神所接纳的，被神能够接纳为神家里面的人了。所以这他最后他这边有个词叫白白的称义。白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代价是主耶稣基督所付上的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需要说神啊，那我的这个关系断绝的关系怎么办呢？我自己偿还一下吧。神说你偿还不需要你来偿还，你也偿还不了啊。你怎么样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称义呢？你只要借着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了，相信耶稣基督宝血的一个功效，然后你就可以得称为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白白的称义。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说，神为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一个沉重的一个代价，这样的代价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然后但是对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却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啊。你不需要好像是为我们教会来到教会，好像是说神啊，哎呀，我奉献啊100块钱，或者是我把我的一些东西奉献给神啊，神你就接纳我啊。神说你这些100块钱根本不够，因为它是一个生命的代价，对吧？所以你不可能通过你自己的一个生命来救赎自己的生命，你只能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一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救赎。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我们不是说承认我们比大家做得好，就是有些人就总是觉得啊，来到教会的人是不是就是一定比周围的人，那不来教会的人做得更好呢？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们来到教会的人不是承认我们比大家做得好的人，我们来到教会的人是承认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人，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其实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我们承认我们要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恢复这样的关系。对，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承认在神的里面我们是被神称义的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所以你看，当我们被神接纳了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就是说被神接纳了之后 so what， 就之后又怎么样呢？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教会之后，神其实在神的家中，神的心意当中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一个更深的心意。我们看这节经文，神对我们的一个启示，来罗马书5章11节，不单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对，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递进的关系，这边首先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然后下一个是借着他以神为乐。对，我们刚才说是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跟神和好，怎么样呢？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和好了之后就停在这边了吗？其实不是停在这边，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更深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对吧？我们之前我们看到大家其实在各方面寻求快乐啊，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游戏寻求快乐，大家可以通过网上的一些看美剧，看一些追韩剧寻求快乐，对吧？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上，在微信上，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寻求快乐。但这边神给我们启示了一个更，我们可以说一个更深的一个快乐，或者是一个更持久的、更深层的啊，更加的绝对的一个快乐，就是以神为乐啊。以神为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不可以用言语来形容，就是说你知道了，你感受到了，你就感受到了，你没有感受到啊，这个也很难表达。对，所以就像是说我们说吃榴莲，对吧？你吃榴莲到底是为什么？吃榴莲到底是给你带来怎样的一个享受呢？啊，只有吃榴莲你自己去享受才能够去体会得到，你不去体会你就感受不到。我们只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吸引放在这边。如果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敞开的心，我就邀请大家，特别是那一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你就来到教会来认识我们的信仰。在神的里面，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心意，是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有这样的快乐。我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就是我就是大家也过去听到一个见证，就是这样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是一个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就眼睛就得那个弱视嘛，就是不可以见光啊。她这个姐妹叫蔡淑娟姐妹，大家有些人看过她的一些见证，她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这本书。对，她的其实的生命的大部分的年岁都是在一个暗室里面度过的，就是她其实不可以见光，不可以见光怎么办呢？就要在一个房间里面，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把这个窗全部都遮死，然后在一个极度的没有任何光线的里面，然后她就住在那里面。她其实她在这里面住了几十年，直到她离开世界，是九十几岁离开这个世界。她其实在这几十年的年日里面，他接待了很多的人，就是有无数的人到那边拜访他啊，甚至是有一些高官、一些将领都去拜访他。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自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他的生命所带出来的给人的一个影响力是极大的影响力。就很多人他生命当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进到这样的一个小房间中就可以。在这个姐妹的身边，就可以从这个姐妹的生命中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所以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后来被拍成一个电影叫《暗示之后》。那我们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你会发现一个人的一个生命，他其实跟他的一个生命，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他虽然是一个极度虚弱的人，他每天我刚看到的见证里面会写他的一个每天的三餐。他每天三餐是什么样的三餐呢？他早上是吃两片饼干啊，中午的话好像是喝一点点粥啊，晚上的话好像是喝一点清茶啊，就他每天是进食很少的，他就每天就吃这么一点点的东西，但是他的生命却可以生命活到九十多岁，然后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就很多人都慕名而去到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小镇去拜访这样的一位姐妹，从她的生命当中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帮助。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位姐妹，她又创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的一个事工，叫基督使团，这样的一个叫使者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国的事工，包括很多的他们的这样的营地。我记得很多好像我们的一些圣泽的一些团队，他们去到美国，有的还去拜访了他们的一个他之前那个旧址那边的一些所所 所他们的一个团队所有的一个营地。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是这么的虚弱，但是说他从神里面所带来的一个快乐，所带来的一种生命的安稳，却是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祝福。所以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就是你可能生命当中有一些难处，或者生命当中有一些疾病，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励。其实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神的里面这样的快乐，其实这个是快乐可以超过我们在世上所有的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无论是家庭的幸福，无论是身体的健康，无论是事业的顺利，无论是等等的一切所带来的快乐。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以神为乐。这边还有一个更最后一个神的一个目的，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经文，就是它有个人不太好用，大家帮我翻一下下一节。好，我们再读这一节经文，来，哥林陀前书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对，这边神这边光照我们的一个更神另一个心意，就是荣耀神。对，我们刚才谈了一个荣耀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前面谈的是神让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快乐，对吧？如果只是得享快乐的话，我们在地上到底是要干什么呢？整天就是嘻嘻哈哈的，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快乐就是这些吗？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吗？当然这不是生命的全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其他的计划，这是其他的一个使命安排。在这边神光照这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就是要荣耀神。对，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我谈到这个荣耀的概念，荣耀就是有一个思想的概念。就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借着我们的行为把神的一个思想表达出来。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地上就是神的一个管家，神要借着我们把神的公义，把神的慈爱，把神的一切的美善，把神的一切的丰富的恩典，把神的属性借着我们的生命表达出来，让这个世代当中没有认识神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可以认识神，让世界当中那些不可以经历到神的爱的地方，借着我们可以把神的爱带到这个世界，为神在地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边保罗是使徒保罗所写的话，他这边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他上升到什么这样境界？他是吃或喝。对，就是大家就觉得哎呀，吃喝怎么能荣耀神呢？这边保罗就说连吃连喝都可以荣耀神。对，其实你会发现这边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荣耀神的一个渠道，通过荣耀神的一个彰显。所以只不过是说我们生命有没有达到这样的层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的是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对，所以神的这个思想，神的这个意念有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的讲到我没有时间谈，我们只有通过大家有机会在教会每个周我们都可以谈，自己可以读经，也可以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神对我们的安排，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概念的。当我们真正的去在地上去把神的心意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真正去荣耀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我们在地上我们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活出来了。所以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神在我们人在地上的一个神的一个终极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最后的自省和分享有两个问题，就是一方面是你认识到了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了吗？你愿意来认识这位真神，在他里面享受一个真正的快乐，和并且能够在他的里面能够去荣耀神，在这地上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个问题。